啊，周报的第四页。
我们今天要讲一个题目，叫做做主门徒的呼召。做主门徒的呼召。那因为呢，最近在有些人在问我，做这个门徒到底有什么条件吗？或者是做主门徒需要注意些什么样子的事情？所以呢，我在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就很快的哈，就想到了三段经文哈。那这个三段的经文里面呢，我们可以从当中呢得到一些从神来的领受哈。所以请大家呢打开周报第四页哈。有一段的经文，第一段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31节到38节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找到，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哈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：“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。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”他们回答说：“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。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。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你们却想要杀我，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。我所说的是我在父那里看见的，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看见听见。”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一段的经文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哈。约翰福音第八章，主耶稣在第八章一开始呢，他就被挑战哈，一个行淫的妇人当场被拿到，就抓到耶稣的面前说：“哎，夫子啊，按照律法，这个女人应当用石头打死。”所以引发出耶稣讲了很多的事情。所以当我们讲说耶稣在这里提到所有犯罪就是罪的奴仆，你要记得他是在指前面的那一段，因为众人呢都说：“哎，耶稣基督，你对这个行淫的妇人你会怎么处理？你对于罪怎么处理？”但我们没有想到耶稣没有中他们的圈套，因为他们如果说耶稣说拿石头打死他，那么他马上可以叫罗马官兵来啊，因为耶稣教唆人谋杀，因为他们当时没有什么，没有这个审判权，没有生死的审判权。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就知道耶稣其实他是在一个很不友善的环境当中，他要来处理很多的事情，他必须要做得很正确。但这件事情呢，耶稣并没有拿石头打那个行淫的妇人，只是告诉他说：“去吧，不要再犯罪。”也可以就是我们刚刚念，所以天父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。所以当耶稣基督吩咐那个女人说：“去吧，不要再犯罪。”所以你要看到这个前后的呼应。但是在第八章耶稣继续在讲他们，他说：“我是世界上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。”不是说叫这个女人离开之后呢还没人管，不是，他是在告诉这个女人说：“你要跟从我。”所以你要好好的从第八章里面前后的关系你要看清楚，不然的话 You miss the point， 你可能会没有真的抓到那个重点。那好，那我们今天在讲这些的时候呢，第一个我让你看见的，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的，那请记得是信他的犹太人，信他的犹太人就是说他接受耶稣基督，但是他本身是从犹太人的背景出来的， 也就是说这些的人他有一些固有的神学思想，他就有一些的概念，他可能还有割礼的概念，他可能还必须要靠行为称义的那种倾向，他还会有一些古人遗传的想法，像耶稣讲过哥尔板的事情哈，哥尔板大家记得吧哈？那这些的固有的神学思想，就是对这些信耶稣的犹太人的。那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，他以前是怎么想法了？你知道吗？对，我们这个华人5000年悠久文化，我们有很多的偶像。我们在中国大陆是无神论，在台湾是多神论。我告诉你，这个要讲到这个独一真神的时候呢，我们有截然不同的冲突跟矛盾。我们都有一些固定的思想。我们在台湾人就说啊，好啊，我来信耶稣啊啊。为什么是唯一的？我们那么多，哈哈，在台湾出生的，来这边，台湾长大的，他的那个神学观念呢，哎，就不一样了。那你到中国大陆传福音说啊，哪有神？我们不是被教育没有神吗？那你就看到这两个地区的人对于耶稣所讲的话，也会有不同的反应。但是我们都有一些固定的。固有的想法。那我们今天说做门徒的第一个，你就是要抛弃掉以前固有的想法，你要遵守，而且是常常遵守耶稣的道。我们不管以前你是谁，不管以前你的背景，我们现在我开了一个学院叫火传学院。我们说火传学院呢，60几个学生，有初中毕业的，有硕士，还没有人写有博士的。我们在那么大的这种的 range 当中，哎，我们都一样，重新的在耶稣的道理面前重新学习。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耶稣的话是大小通吃，老少咸宜都要知道的，你了解这个意思吗？而且他的话，他的道不是那么难理解的，难就难在要去遵守。了解我在讲什么吗？耶稣的话不是这么的难以理解，但是难的是在遵守他。哎，我们开这个火传学院，我今天大概就会把一个所有的课程的名字我重新编写。你去看了以后，你就知道这绝对不是跟一般神学院一样。一般神学院告诉你某某神学、某某神学、某某神学，我那个神学这两个字一个都没有。我都是讲很重要的，我讲信心，我讲得胜。我讲面对末日审判，我讲读圣经看异象，我讲启示，我讲生命跟人际关系，我讲到这一些是耶稣基督简单的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的。那这一些明白之后，功夫就是在你愿不愿意常常遵守 Abiding my word， 这个遵守才是功夫啊。我们今天同样一篇道，你找10个人来讲，10个人会讲完全不一样，不同的味道。 你要知道，同样一个经文， 你有不同的看见，不同的领受。所以我们要抛弃固有的思想，抛弃抛弃抛弃，只接受耶稣的讲法。那这个就是做门徒，我个人认为这是做门徒第一重要的。你要遵守他的道， 抛弃你以前的，抛弃你以前的固有思想，不管是从文化来的啊。我觉得我们华人文化，我们华人文化当然最重要的，最主要影响不是最重要，就是我们说话的态度跟我们说话的内容。我们华人的说话都是比较负面的，都是否定的，我们很少鼓励夸奖。这个文化的影响非常深远，所以当我们转变过来之后呢，你第一个就要改变。以前常常骂人，常常贬损人，常常很骄傲自大的，那你开始变成谦卑，你开始怎么开始祝福人啊，你骂我，我祝福你，哈哈，你光这一点就要改了，要改 N 年了，不是很容易的事情。但是道理你懂吗？道理你懂的，功夫在哪里？功夫就在你愿不愿意遵守。耶稣说，常常遵守我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了。道理不难懂，难懂的就是遵守。所以在我的火传学院里面，我规定每个学生你必须要写作业，而且会有实际操练。你不写作业你可以来听，但是如果你报专科你不写作业，你不会毕业的，你不会拿到证书的。我甚至你不写作业，我全部把你退掉，我不要你这个学生。因为难就难在遵守，你连老师规定你要写作业你都不愿意遵守，你会遵守神的道吗？我很怀疑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遵守神的道，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。所以我在我们学院里面，你不写作业我笔记不给你的。你不要说我付钱，你付钱我也不会给你啊，因为你不写作业你根本学习只有十分之一而已，你其他的十分之九你要透过写作业你才够完全的明白。就跟我们在遵守神的道的时候，你如果没有在日常生活当中去 practice 去操练，你怎么做耶稣的门徒呢？耶稣他说，你们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是要行出来，你不行出来你怎么可能是耶稣的门徒呢？就算就是在我们火传学院，你要当火传学院的学生，你不写作业你怎么可能当火传学院的学生呢？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很坚持的，我的助教一直跟我讲，老师啊，他有这个要求，他有这个要求。我说 stop， 规律就是这样子，没有 exception， 我宁愿不要你这个学生，你非得给我做作业不可。了解啊，感谢主。你要硬就硬在这边，因为你知道这是对他好了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啊！这是参加火传学院啊，当然你是我们的羊啊。你们要写作业不写作业，那是你自己去看着办啊。OK， 但是耶稣说你要遵守我的道才是他真正的门徒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哎，你不要光说不练啊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基督徒很多都是光说不练。我觉得今天基督徒最大的危机就是光说不练，台上讲说要走圣洁的道路，走成圣的道路，我们自己做牧师的就是我，你做到没有？你要知道这个对我这个很大的压力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要告诉大家，我们都在 progressive， 我们都是在什么？我们都是渐进式的层次，我们就一直一点一点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，我们做学问也好，在遵守神的道，我们也是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。哦，这次错了啊，这次没有完成，我们再重新再来，重新再来。所以我们其实一直在鼓励啊，有些的学生他的作业我告诉你不能看， 打回去，这个地方要再写一个，这个地方少了这个，这个地方写的不完全，再来一次。所以有人写第二次还是不行，再回去再一次，第三次。我告诉你，我推过一个人的学生六次，第七次他没有写来了，我在一直替他祷告，不要放弃呀！我请问你，你什么时候才会碰到一个这么认真的老师盯着你的作业？哎，你们扫金标被我盯到了，但盯到是为你好。阿门，阿门，感谢主。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你要晓得真理，不是头脑认识，是实际去经历。阿门。哎，真理是要行出来的，不能光说不练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是很认真的在办这个学校。我在学校一个学分才收50块人民币，2025可以修45个学分，2025块人民币，300多块人民币，300多块美金，你就修了所有刘玉仁牧师十几年来所有的精华。居然还有人说牧师太贵了，
肯定是中国大陆的说的。
对，
中国大陆都没这么贵。
我说，所以我跟他讲，我说我秋季班入学的话，我要涨20%，20%从人民币50块一个学分变60块人民币一个学分，便不便宜？还是很便宜啊。但是你必须要写，必须要写作业，没？不要写作业，不要来。讲得很清楚了，还是有人说我要怎样？我说没有这些事情 ，OK？ 你要真做我们的门徒，就认真一点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弟兄姐妹，那再来，他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，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？那弟兄姐妹，他这句话对不对呢？这句话错了，请问他400年间他做谁的奴隶啊？埃及的奴隶啊。哦，他这句话其实是不对的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那好，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面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。他弟兄姐妹，这是耶稣说的，犯罪的是谁的奴仆？罪的奴仆。我今天不管你在世界上听到什么神学思想，恩典神学，成功神学，不管是什么叉叉神学，犯罪的就是什么罪的奴仆。那我们聪明的人就说，我是神的儿子，我也可不可以犯罪啊？我说你按照神在这边讲的，奴仆不能够永远怎么样住在什么家里面。那你说我一半神的儿子一半奴仆，可不可以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华人是非常聪明的。你看，有一个法律定在那里，就会想要去钻什么，去钻漏洞啊！啊，弟兄姐妹，这个不是开玩笑的，我们要很小心。你要对神的话要很认真啊。他说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面 ，OK。你要仔细去读约翰一书第三章，谁是神的儿女，谁是魔鬼的儿女，你好好去读你就知道答案是什么了， OK。 所以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所以当耶稣基督对那个女人讲说，去吧，不要再犯罪了，耶稣是告诉他说，你自由了，但你要跟随我。要跟随耶稣的人才真正的得到自由，真正的跟随耶稣的就是做他的门徒啊，就是遵守他的道啊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啊。所以呢，当这边讲信主的人，他也会想杀耶稣啊。所以这样信的人有没有得救啊？
没有。
我觉得他不太可能得救，而且得救你必须要真实的悔改，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第二个，你遵守耶稣的道，就是持续相信他的话，相信他的应许，你要顺服耶稣基督的教训，而且行在日常生活当中。了解吗？我们不能够在讲台上讲一套，下来又是另外一套。我觉得我们在很多的全世界，不是说哪个地区，全世界的教会里面，这种问题很多。牧师犯罪跌倒了，超多的，因为牧师受到的引诱最多，最多的就是，所以呢，仇敌撒旦呢，他也会一直这样攻击做牧师，所以你们要常常为牧师祷告。那犯罪的是持续犯罪的是罪的奴仆，我在第三点特别讲到，那么唯有天父能够释放我们得到真自由。那今天天父要释放人透过谁呢？透过他的儿子。但是他的儿子现在透过谁呢？透过你啊，透过我们每一个人啊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跟弟兄姐妹讲说，奉耶稣基督怎么样，上帝释放你了。所以我们有医治跟释放，我们医治的释放是奉谁的名去做的？奉耶稣基督的名去做的。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说，天父的儿子叫你得释放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有这个权柄啊，为什么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， 为什么奉耶稣的名这么重要？你是代表耶稣去行使这医治释放的权柄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他在这边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分辨真实的跟谎话。什么叫真理？耶稣讲的话才是真理。 Amen。 在耶稣那个时代，很多人会不会去控告耶稣？有没有？他们控告耶稣说，啊，这个人说我们圣殿拆毁，他三天以后就要再怎么样再建起来，有没有？他说这是谎言啊。那你真实的人讲真实的话，会被人家指责怎么样？哎，你是说谎的。你知道现在在媒体当中，我们现在进入一个世界，不是进入一个世界，就是现在的世界，他会把真实的事情说是说谎的，对不对？他说你们基督教，现在开始媒体在攻击基督教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曾经有一句叫做指鹿为什么？指鹿为马，把虚谎的变真理。现在 in the name of social justice， 在叫什么社会正义的口号之下，每个黑人发多少钱？
两万五，
你就比我厉害。OK， 了解这个意思吗？然后在这个 social justice 社会正义的原则之下，开始谴责不可以用枪支，然后又把美国第二宪法修正案要取消。是不是有这个风声？那人民不可以拥有枪支啊，哦，因为他会杀人。OK， 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，我们可不可以拥有枪支自卫呢？那你要把人民自卫的能力拿掉了，是不是？那你说，所以他们就利用这一次亚裔被袭击，开始去骂什么什么什么至上主义，然后还有人开始去骂川普了。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你看见枪支很可怕，要你禁枪啊。你看到整个的媒体现在就炒作，他上一次去年炒作那个 George Floyd， 对不对？黑人被杀，现在要炒这个亚洲人被杀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所以你现在看见我们现在的新闻 都是谎言啊。在这个 COVID-19 这个病毒的时候，刚开始青绿葵它的有效率是非常高的，可是什么，可是整个媒体还有 CDC 整个在怎么样禁止你使用，结果到现在呢，川普下台之后他开始说哎，可以用了，他是政治的目的，你知道吗？那这个你就知道它是谎言嘛。所以现在这个新闻一拼命报道的，我告诉你都有问题，都有问题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有非常清楚的分辨能力。OK， 特别讲说，哎呀，现在开始啊，小孩子他要变性了，他的家长不可以反对啊，你反对要坐牢啊。In the name of social justice， 你说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他就是要故意找出这一些特别的例子来警告你，你要以后讲话要政治正确，让你吓死了。这就是他们的目的，谎言，谎言造成恐慌，包括我们现在都要戴口罩。戴口罩可以防病毒吗？可不可以？其实是不可以的，所以有些州干脆说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已经被骗了一年了，我们现在是说 OK， 大家 you know， 你我来保护你，保护我，为了你们我带没问题。OK， 我也建议大家要带，因为有些人他信心比较软弱，你要照顾他的软弱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弟兄姐妹，可是有多少医生跟你讲你戴口罩没用啊，你要戴 N95 的一定要戴 N95， 医疗口罩还不够用，你知道吗？可是什么是真的？今天讲真话了，就把你给三言论了，他说你是假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你已经是是非颠倒的时代，欢迎你进入网络时代，网络的消息一大堆，你也不知道谁真谁假，你只知道你的言论被删了，你转贴的东西都被删了，所有讲这个 vaccine 不好的消息通通删掉，所有讲川普好的消息通通删掉。那你说 Who's the boss？ 是媒体是老大呢，还是耶稣是老大？耶稣是老大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就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，所以你说你要顺服耶稣还是要顺服我们的媒体呢？当然是耶稣啊，所以你要很清楚的明白哈。那么我们的挑战，面对作恶的官员或议员，他想要有时候很愤怒，想要把他杀了。我们这个是不是出于神呢？不是哎，那我们赶快悔改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求主责备他们，好不好？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哈，那个那个犹大书里面讲了，主责备你吧，哎。我们也不要去骂他，我不要去咒诅他，求主责备他们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对弟兄姐妹，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我们那第二段很快哈，路加福音14:25，有极多的人跟耶稣同行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：“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，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姐妹和自己的生命，就不能。”做我的门徒，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这样，你们无论什么人，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。哈，我这边因为太长了哈，所以呢， 啊，我从28到32节我就没有放上去，但是你要知道这当中耶稣讲了两个比喻，一个比喻就是说有人盖房子地基盖好了，哎，他没办法完成会被人家笑，第二个就是说，哎，两国打仗，哦，一个10000兵一个20000兵的，哎，你可不可以打胜过人家，你不能打胜就趁早去求和算了。但是在这一个我们在理解他的意识当中，你必须把握好耶稣在讲什么，我们不要片段的去理解，撇下一切所有，这个撇下一切所有的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个所有的，我告诉你，撇下一切所有的是自以为是的想法。我再说一次，他这边讲到撇下一切所有的是你自以为是的想法。我先把这个结论告诉大家，那我们回到我们刚刚读的，耶稣基督看到一大堆人跟随，我们现在网络上聚会了，有人网络平台有4000-5000人，他只要一开他的 Zoom， 他有4-5个号码，一个每一个号码都可以1000人，哇，他有4-5000人。哎，你说哇，他的影响力很大啊，很好啊，很棒啊，非常好啊，感谢赞美主。哎，你是说，哎呀，他是不是很 popular， 是不是非常好啊？但耶稣他并没有因为人多他就很高兴，耶稣没有说那么多人刚跟着他，他没有说很高兴回头跟他讲说，哎，你们跟着我你们都得救了，没有，他讲的这句话，你们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，那个爱胜过，那个爱原文是什么？原文是恨。所以呢，若不爱我恨自己的父母，那原文是恨 hate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你要知道，当亚兰文、希腊文他在这边讲的时候，这个恨这个字的时候，它是一个比较，不是真的那种恨恶的恨，不是像我们现在媒体很多，我们现在媒体从去年，事实上从过去4年去看媒体，每一天都在攻击川普，他要的就是你去恨川普，要把你整天的洗脑，一不小心的人都以为媒体是对的，你骂一个人骂1000次就变千夫所指，无疾而终。所以你要知道，在媒体疯狂报道某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要非常怀疑他的动机是什么。特别现在这个左媒，他们都是非常 professionally 舆论的带动者，他让你以为大家都这么想，不是，他是在 education，他是在教育大家这样想，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人是被媒体教育成我们这样想，那你要转过来，你要被耶稣的教导转过来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我们今天不要再跟着新闻走啊，哦，要去打 vaccine，哎，那个疫苗，那个疫苗是天大的骗局啊！我敢这样讲，为什么？你能告诉我它的副作用完全明白了吗？完全明白了吗？他说这个治愈率97%，百分之多少？请问？为什么 FDA 还没有通过？ FDA 通过的是实验性疫苗，除了是他不负责任的这件事情，媒体有报道吗？ 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这个你要很小心啊。我是奉劝你要去打疫苗了，你再三思考，你要自己做决定，你不要说牧师没说、哦、如果你问我的个人意见，我是不会打的。但是你必须要知道这整件事情，我再告诉你，你出了事情药厂不负责任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不管他吹嘘托90%几的治愈力，那是骗局。你要知道，只有耶稣讲的话是真的。我今天就是要告诉大家，媒体上你看到的新闻报道什么样的说法，只有耶稣说的是真的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你要分辨出来。好，那耶稣说，你们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，那是一个比较题。大家说比较，你比较爱神还是比较爱父母？这个意思在这里，了解吗？那什么意思呢？爸爸妈妈对你是不是都有一个期待？有没有啊？我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对我有期待啊。他的期待要是跟耶稣的教导有冲突的话，我们应该听谁的？要听耶稣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这就是在比较的意思，你比较爱谁，你比较 follow 谁，你比较跟随谁的意思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这个是很重要的。自己的父母，你的妻子对你是不是有很大的影响力？是。你的儿女是不是有很大的影响力？你对他，他也对你也有影响力啊。儿女重不重要？儿女很重要，那是神给你的耶和华的产业，对不对？要好好的教育他们，要带领他们呢。可是当你跟他之间的关系有冲突的时候，你要听谁的？要听耶稣的。所以耶稣在马太第十章，他讲了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我们大家都听了，看见了吗？他说我来了是要叫家里人自己相争，有没有？啊，两个人跟三个人相争，争什么？争什么？我们要听耶稣的，还是要听你家里的人？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耶稣来，的确他说他会使家庭有一些家庭纠纷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些人知道耶稣的真理，有些人还带着固有的思想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会看见一件事情，耶稣说面对这么一大群人跟着他其实是给他们一个挑战，啊，你们要想清楚啊，你们要跟随我，要付代价的，做门徒要付代价的，做刘牧师的学生要付代价的。了解我在讲什么吗？所以在这个地方，耶稣基督的门徒一定要背起十字架。你不背十字架，你做不了自己的门徒。那十字架我稍微要讲一下，这个十字架是自己的十字架。 OK， 我们常常听人家说，哎呀，我的配偶是我的十字架。其实真正的去讲哦，这句话不太对，是你自己的十字架，你不是背我的配偶是我的十字架，不是，是你自己的十字架。可能是你的配偶给你的一些的压力，但还是你自己的十字架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不是，不要把别人当作你的十字架，是你自己的十字架，好不好？比较正确的理解，好不好？那爱神是第一优先。他在这边讲的就是说，你要爱耶稣，你要超过其他的。但是我在这边要特别划线，他说注意，学习爱神之后的爱人就跟爱神一样重要。为什么要这样讲？因为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讲了一件事情， 有人问他说，诫命当中哪一个是最重要？耶稣说什么？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什么？爱人如己。那我们在这边要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你在跟神之间建立关系之后，你要把爱神，从神领受来的爱，是因为我们爱，是因为神仙怎么样，神仙爱我们，把从神来的爱我要去给别人。我们不能够只做被服侍的、被祝福的，然后你不去祝福别人。我们不能够领受神的恩典、赦免、饶恕，我们不去饶恕人、赦免人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所以神一直在做同样一件事情，你领受了，你就要去给出去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你说爱神，因为你学习爱神之后，你才真正的了解怎么去爱人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我在这边特别这样讲，因为你这两方面你要有一个和谐，不然的话你只重这一方面，你看爱人重要而不爱神重要。你知道我在中国跑了很多地方，我听过很多家庭悲剧。什么悲剧？通常是姐妹啦，我也不知道。姐妹说我要爱神，天天跑到教会，丈夫儿女都不管了，天天跑到教会，我爱神，爱神第一。然后我在另外一边呢，也听到很多的故事，传道人不理会家，太太儿女吃什么他也不知道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了解吗？我们不能够说你啊，他就拿这个，你看这个耶稣说了，你要爱我胜过这些人嘛，所以我就不管他们了嘛，可以这样的吗？不可以。 OK， 你必须，你不能说我今天就这个哦，就不管其他耶稣的教导了。了解吗？所以我们要对耶稣的教导有一个很通盘性的理解，不能够片段的断章取义，这个是很危险的。 Amen， 哈利路亚。所以你爱了神，你要与主同钉十字架。 OK， 好，我要很快的讲这两点。耶稣说盖房子的代价要怎么样？要计算啊，你是要认真的评估自己有没有能力跟随他到底啊。这边有一个 hint， 如果你没有能力，你觉得你没有能力，你说我放弃，还是你说上帝请你帮助我，你们觉得求神帮助？那弟兄姐妹，我敢这样讲，如果你自己评估，你靠着自己的力量，请问你可不可以跟随耶稣到底？不可能。 OK， 我们需要他很多的什么帮助啊、恩典啊、怜悯啊、赦免啊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阿们，阿们。所以你在看他，听他一讲，哎呀，你盖房子只盖了地基，没办法盖完成，那意思其实就是说你要吗一根，你就要跟到底呀、啊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建房子的材料，这个材料是谁给的？其实讲到这个盖房子，我告诉你，按照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盖房子的是谁啊？盖房子的是工头啊。我们的羊都是房子的建造。是我们做牧师的在建造你们吗？你们是金银宝石的吗？还是草木合接的嘞？了解吗？我讲的你明白吗？你还是金银宝石啊！你们的代价就是要跟随他到底，常常遵守他的道。阿门。 哎，你要计算代价了，千万不要说哎呀我不行我就算了，那就麻烦了。所以你要很认真的要知道，如果你靠自己有能力，弟兄姐妹 No way at all， 不可能的，你一定要靠神的恩典跟帮助。 Amen， 哈利路亚。我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可以靠自己，对，你要跟随神，跟随到底，因为他呼召我们就是让我们跟随到底，对不对？他前面讲约翰福音第八章讲，他说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。你真的相信这句话吗？
相信。
相信，那你就跟随到底，他一定会帮助你。第二个哈，国家有人来攻打的时候要计算啊，这个很多人他看不懂他到底在讲什么。难道我们就去投降吗？那请注意哦，我这边有特别讲，是神的国打过来，就好像说我自己的国家，对不对？你是个国王，这个国王就是你啊，你就是一个国家。当别人要打过来的时候，你有10,000兵，他有20,000兵，你打得过吗？靠耶稣就能够。但是耶稣他这里没有讲说你靠不靠耶稣，是神的国要打过来。他在这边要讲的意思，拒绝耶稣的后果是什么？你是真正的跟随耶稣，你要全心的降服在他的面前。你自己是不能，神的国太强大，所以投降耶稣吧。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。很多人哦，怎么会这样？我知道你们可能都没这样想哈。神的国打过来，投降耶稣吧。你就是这个国家的王，你的国民就是你一个人，你要投降耶稣。 Amen Amen。 你没有办法打过神的，投降吧。拒绝耶稣的后果是什么？他完全把你毁灭。投降耶稣的结果是帮助你翻转你的生命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你有准备？这个是圣经的难题之一啊，耶稣讲的比喻的难题之一啊，了解吗？我想你们可能都没听过了，但是啊，就先接受一下，了解一下。因为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，是他对于每一个人讲的。你的国，现在天国来找你，投降耶稣吧。 Amen。哈利路亚。好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段呢，就是有名的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。好，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。看哪，我要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好，那荷尔本呢少翻了那个看啊，看，所以他意思是重点就是说，我一定会与你同在，只要你传福音给万民听，而且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这个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是凡耶稣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怎么样遵守，所以耶稣就与我们同在。 OK， 那这个是一个大使命，这个整个福音马太福音的高峰。所以马太福音在告诉我们，我们了解了耶稣的生平之后，你最后要做的是什么？就是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。你要告诉大家我要传福音啊，但是传福音不是把好消息传了就没了，传福音出去以后，你还要做门徒训练。大家说门徒训练，你不能光说不练，你不能好啦，以后你去找刘牧师啦。 哎，刘牧师可以帮助你，但是你自己也要去做门徒训练，那起码你自己要被门徒训练，然后你要去教导人家门徒训练，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。然后我们在那边看到父子圣灵的名，这个名是单数，稍微讲一下这个单数施洗，就是三一真神的概念。所以如果有人问你说，那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啊，有什么圣经的经节可以引用，那我告诉你，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，这个名是单数，所以单数的名有三个位格，所以是三位一体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所以你就知道了。的吩咐就是命令的意思，好像摩西吩咐，这是一个权柄。那你知不知道摩西的律法？知道十诫啊，这最简单的，然后还有一些613条律法，就从十诫里面衍生出来的。那基督的律法是什么？加拉太书6:2，基督的律法是什么？你说啊，我们新约还有律法？我说对啊，在加拉太书6:2啊，基督的律法就是爱神爱人。OK， 所以信耶稣的人，他能够不去爱神，不去爱人吗？说不过去吧？了解这个意思吧？哈。第五点啊，凡耶稣他曾经吩咐教导过了，我们都要训练门徒，无论犹太人还是外邦人。我记得在神学院，我们花很多时间呢，在批判这个，批判那个。批判某某神学，他讲的不对，我的理由是什么？我花太多时间在搞这些事情，我觉得没什么营养。我基本上对这种学习的态度我不是很喜欢。为什么？因为学神学到了批评，我觉得那个批评不应该是我们做的，我们应该说这个你哪一点我同意，那一点哪一点我不同意，这个同意的理由是什么，那个不同意的是什么就好了，不要把人家批得一文不值。现在我们在神学院里面有一个，我个人觉得有一个危机，就是你在写报告的时候，跟你思路一样的你就会引用那些的经文，跟你思路不一样的你连碰都不会去碰，那这个有什么危险？这个危险就是你把自己蒙蔽了，有一些跟你想法不一样的你就不看了。还有我在讲什么吗？这是读神学一个很大的危机，因为你不去看那些跟你想法不一样的，但也许那些就正是你要看的，而且是应该看的。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当门徒。耶稣说：“凡我怎么样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”所以你吃菜，你们做母亲的，你小孩子只吃他爱吃的，你会不会说话？你会不会说哎呀那你就这些通通都给你，其他菜我们吃，你就变太溺爱了呗，对不对？你当然是希望他什么都吃呗，对不对？在我的亲戚当中，有些小孩子从小只吃肉啊，蔬菜啊一丝啊，我吃了蔬菜一根可以吗？这个对他健康好不好呢？不好啊，所以你一定会讲的嘛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那我们一样嘛，耶稣所有的吩咐所有的教训都要怎么样，都要教训他们遵守。那你就知道当一个老师我什么东西都要 cover， 对不对？我现在花很多时间在调整我那个课程，这个他们要知道，这个他们要知道。我没有什么 神学，这个学院有一个特点，都是我教的。 累死了，我有人说累死这个字不要讲，我说累坏了。 OK， 那我盼望呢，我们可以训练出一些好的门徒来，将来这些人要去训练别人的，这就是我的目的。那我们没有传达基督的爱，我觉得我神学院学完之后，我觉得我最大的失落，我没有看到基督的爱。我特别看到加尔文，以前他在那个日内瓦，他用神治，用神的话来当这个治理，反对他的人都被他下监牢了。他这个人很凶悍的，都看不出什么基督的爱。特别他们对重洗派是赶尽杀绝，就因为神学观点不一样。重洗派，因为当时他们宗教一生下来就是婴儿洗礼，你婴儿洗礼他就说你得救了，然后他说我要再洗一次啊，你是异端哦，异端哦，那讲异端也就算了，还把你给抓了，你说你要再重洗吗？是，我要重洗，就抱了，就把他绑在一块大石头丢到河里面去淹死。你说他的基督的爱在哪里？我看不见爱呀、这个爱不见，在神学院里面就看不见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缺失，真的，哇，真的，我感觉到很伤心，真的很伤心。所以我们对耶稣的吩咐不能只传部分，耶稣所吩咐的我们教会会传吗？最后我列出这一些，我要告诉大家，我们有些教会已经不讲或是很少讲。第一个是地狱，请你想想看，以前你在其他的地方你有听过牧师讲地狱的吗？不多吧。讲审判，讲末世的警醒预备，我们后面圣灵啊、恩赐啦、灵魂开放的还有，讲基督徒的圣洁，讲基督徒的成圣，讲基督徒恒久忍耐，讲启示录，多不多？不多啊。我自己从传统教会，我信耶稣快40年，这些东西在我以前的教会从来不讲，从来不讲。启示录最多讲前三章，就这样，对不对？耶稣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转手，阿门。我们要学做主的门徒，有三方面，很快的。主对门徒的呼召，第一个，常常遵守主的道，拒绝做罪的奴仆，这才是真的主的门徒。Amen。这是第一大段告诉我们。第二大段，你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做主的门徒，爱神跟爱。这第二大段告诉我。第三，你要接受门徒训练，传讲主所有的吩咐，不是一部分哦，是所有的吩咐。将来你也要训练别人做主的门徒， Amen。 这样子你们就真的是主耶稣的门徒了， Amen。哈利路亚，我们做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实在是感恩，因为这都是你的恩典。我们求主真的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都要看见耶稣，你的道要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要实行出来。我们愿意常常遵守你的道，我们愿意跟罪说 NO，我不再做罪的奴仆，我要做儿子，住在永远住在家里，神的家里面。我宣告 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做主的门徒，爱神爱人，我接受门徒训练，传讲主的吩咐，一切的吩咐，我将来我也要训练别人成为主的门徒。我们再次献上感谢，愿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光，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行走在日常生活当中。再一次求你祝福，祝福再祝福，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